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按着进度应该谈什么？
今天查的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到了橄榄山了。正好前两天读这个使徒行传啊，我发现那也有橄榄山
啊。就是啦，最后耶稣复活升天。当然不是巧合，我不是说吗，复活升天就在这地方啊。
对呀、
你如果这样想想，既然上帝做事这么仔细啊、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受难，什么地方升天，什么地方向门徒显现，肯定是经过特别的挑选，不是说随便的啊。
对啊，所以我上次我们说我们到了橄榄山，好像光从这个名字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意思。
其实你从它的内容上呢，你慢慢慢慢可以明白，因为在这里有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嘛。
对啊，最重要的是找了一批犟驴。
我们上次讲的这头小驴子，他叫门徒去把那批小驴子牵来。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你要把那头驴呢解开，牵到我这里来。
对，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整个的事件哪一个步骤最难呢？你看，假设说主耶稣这个驴子啊，真是像我们所讲的一样啊，就是说主要做事的时候，他要等到有人愿意做他的小驴子，他才做事情。那这个人呢，他来到主耶稣面前呢，有几个手续需要被完成。第一个是解开，第二个是牵到我这里来，第三个是主要用他。哪一个步骤最难？
我觉得牵到主耶稣这比较难，这个过程比较难。
真的吗？
解开那么简单了，一个驴子绑在那，你要解开，他很乐意。
真的吗？
对
那就看他本来被拴在那儿是被拴在什么事儿上。
拴在那个事件，就是你觉得那个事情是解不开，对不对？
他不见得愿意让你解开哦。
啊，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解开了，他可能是往另外地方方向去啊，有自由了，他肯定撒着欢儿跑。
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哦。看这个圣经到底它的寓意是什么啦？如果他所说的这个小驴子啊，本来被拴在那个地方，这个是讲到保罗跟提摩太的交代说啊，这个凡在场上当兵的啊，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如果是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跟你说啊，
这个解开比较难解。
因为从服侍主的角度来讲，所谓的被拴住，那就是被事物缠身呢、最能拴住我们的显然就是我们的工作嘛。
可以这么理解。对，但是你如果我是从这个小驴子，因为这小驴子从来没经过什么事，我是从这个角度觉得理解的话，所以他第一次一开始他就把解开了，就活蹦乱跳的跑走了，是吧？但是你现在如果主耶稣要用他，他就可能给他附个恶上去啊，他可能会比较不那么乐意。
我认识一位传道的弟兄，他是这样子啊，他念的是这个电机工程，而且是
美国 WE, 对不对？
名大学的博士。
这个 WE 是非常非常吃香的。
想当年一直热门到今天呢。
对呀、
念出来之后他可以赚不少钱。
那当然。
可是呢他就决定他要放下来传道。问他说，你为什么现在要放下来传道呢？那他给的答案很有意思。他说啊，你一旦给我一个工作，你一旦给我一笔薪水啊，你再叫我放下来啊，恐怕就更难了。
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因为我们俗世常上去啊，你像中间停下来啊，那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好像每一步路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就是很甘心情愿的把自己的鼻子交给人拴上。 拴上了之后我们还不知道那是拴上，等主来解开的时候，你才发现对于服侍主来讲，这个叫做事物缠身，这就麻烦了。
那你这意思就包括读书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事物缠身。
你小的时候是别人替你安排，念书学习应该比较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和你长大成家立业当然不同啊。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主耶稣去耶路撒冷受难，门徒跟不跟，与我们的救恩有没有关系啊？
这个怎么说？跟我们之间的门徒不跟也没什么问题啊，我们还是有救恩。
是啊，从某种程度来讲，真是你这个门徒丢下一切，能够跟他跟到进城，跟到十字架，那到底又怎么样？
对啊，从这多一个门徒，少一个门徒，不影响这个救恩，也不影响他这个成就，对不对？
对，但是呢，主耶稣就是定义要这样做。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我们讲了好多次了，常常把它分开来变成一块一块的读啊。比如说我刚才引的这个，引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跟提摩太所讲的话。你如果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开头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啊，我念完了，你告诉我说保罗所讲的是什么事情？他是这么说的：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请问你这里主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他这里用三个例子来比，一个是当兵，一个是比武，一个是农夫。那么这个事物缠身很容易明白啊，你在军中，你既然在当兵，你不能身上带着另外一个职业，
一边务农一边当兵，也有个民兵嘛。
你当然是可以，但是招你当兵的那一位喜悦不喜悦你这样做啊？这个正是这里的重点。那他说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请问这个规矩到底说的是什么？
规矩如果按这个直接意思嘛，就是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了。
对，这个比赛的规矩到底是什么？
规矩是主定的嘛，为主办时的按主的规矩来办。
那这个主的规矩在这里特别指的是什么事情呢？
那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还有呢？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那个恐怕是服侍上的装备，你要真讲规矩啊，应该是借着他前面那句话，不将事物缠身，基本上现在的白话讲就是不能够代之。对不对？
可以这么理解。
除非你把这个话单单拆出来，前面告诉你当兵不将事物缠身，对不对？
这个、
好叫他招他当兵的喜悦、
啊、
然后他接着就说了，人若在场上比武，那这个显然还是指着服侍主的这件事情来讲。服侍主有一个规矩，这个规矩让你得冠冕。那个规矩是什么？直接连下来就是刚才所说的，你不能被事物缠身呐、啊。所有服侍神的人都是这样子，你为什么能够例外呢？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为主耕种的，你不要怕自己被饿到。
好多人就担心这个事啊。
是啊，这一担心你就解不开了，一担心你就把这规矩忘了。这就是保罗在讲的啊，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你不能不思想这件事情，因为这话不是彼得讲的，这话不是约翰讲的，这话是我们所说的保罗，那个代职侍奉的保罗讲的。
保罗算代职侍奉，保罗这是全职的吧？
今天很多人喜欢这么讲了，白剑很不错，一下子把这个毛病挑出来了。
嗯，
因为保罗固然是一个支帐篷的人呐、可是实际上呢，他到底支了多少帐篷啊？他有多少的时间支帐篷？我觉得是很值得存疑的。他后来是全职坐监，对不对？
对呀、
啊，带锁链的使徒。
在罗马那小窝子里，他也住了两年。
整个被押解往罗马的路上，在耶路撒冷，他怎么代职？他唯一 比较有可能稍微带一点值的，就是他从过了马其顿到了希腊半岛传道那一段时间，还有在以弗所的那一段时间。
哎，
为什么他这样带值呢？那是因为啊，他跟以弗所的长老在讲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因为这些人是外邦人，他们对于什么是服侍主的人啊，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怎样，一个人信耶稣应当怎么样，他们完全没有榜样可以看的。
嗯，
这些做长老的人怎么活在弟兄姐妹中间服侍呢？没有榜样，因此保罗就要做给他们看，说应当这样劳苦，施比受更有福。前几天我们在和小贝在谈这个教会的路线方向的问题的时候，就说你一定要把外邦人的教会和犹太人的教会分开来，要不然你就会读迷失掉了。因为就算到了新约时候，在犹太信徒的教会中间，他们有一些的规矩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没有人会误会你，也没有人会误解的。
嗯嗯，
比如说彼得他们可以站起来说，我们丢下传道的事情来照顾这个饭食是不当的，我们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嗯嗯，
哎，众人都以这话为美啊，因为这是犹太人，他们从主带他们出埃及就有一个规矩，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是不做工专门服侍神的，
是利未人。
对，这个规矩啊，他们的祭司啊，他们所有圣殿的事情是这些人在照管的，这个规矩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在犹太人的脑子里面，甚至直到今天根深蒂固。一个人信了耶稣，在新约的犹太教会里面这些规矩不用人再教导了。
嗯嗯，对。
可是在外邦人中间就不一样，
就是没有这个规矩，
这个规矩让人家跌倒，如果他还没有长大成人的话，对不对？因为外邦人哪晓得什么叫做服侍神呐、啊？外邦人有偶像的庙，偶像的庙里面靠香火钱过日子那些人，
这对于我们感觉这是一样的，会不会是
这样？对，这时候你让福音就蒙蔽了。
对啊，他和尚庙他不照样收香火钱吗？
是啊，我记得很清楚啊，有一个弟兄啊，他现在已经很相当服侍的一位很不错的一位弟兄。想当年我们刚刚还在跟他传道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啊。
嗯。
他说啊，这个现在你们在美国教会里边的传道的这些人，他们靠什么过日子啊？啊，我说这个啊，这个有两种办法。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比较流行的啊，会众牧师的制度。由教会来聘请一位全职的传道人，那么这个教会呢负责这个传道人啊基本的生活费，薪水制了，哈哈，讲得白一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的传道人他喜欢凭信心，就是说他不要求，他也不允许教会给他一个固定的薪水啊，他说主如果要我传道，主就会养活我，如果连他自己的仆人都养不活，那我怎么去传这个道，对不对？我怎么样告诉人家这个神是真的呢？因此呢，主如果感动谁，谁要给我什么呢？那是在乎主。我们不设立任何的规矩，也不写任何的条文。那这个叫做，我们简单的说叫做凭信心。那你粗略一下分，大概有这两种方式啦。
嗯，
你知道他听完了之后，他问我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照说这样讲已经很明白了，对不对？
嗯。
就他问的问题就百分之百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保罗需要代职在这些外邦人中间。
嗯嗯，
哎，这位姓黄的弟兄他就说，哎，那难道这个他们去念神学院出来做传道，美国政府没有给他们什么吗？这个美国政府多少应该给他们点什么啊？
如果蒙哥讲到这儿，我都想起我自己刚到美国的时候接触到这样一些传道时、嗯、我也是这种感觉。
是啊，你是这个
感觉。我总认为他们肯定有什么组织给他们提供点什么。
是，
至少薪水啊，或者基本开支啊，这就是有的。
你如果在工厂上做工，你就会晓得了。直到你所服侍、你所传福音的对象，在这件事情上把你摸透了，你的福音传不出去了。
嗯，
你的信徒带不起来了。
按照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像我这样刚刚过来，时间不长，我还留有印象。原来一个我们就觉得，要么就是跟和尚庙一样收香火钱那种感觉。
是。
另外一个呢，要么就是。比较先进，比较先进的思想就是说，你就相当于现在的公仆啊，或者公务员啊，是靠纳税人交的钱，
纳税人的钱，对，
你应当为纳税人服务。
对。
第三个想法呢，要么就是以前的教育，党的教育就是这些人啊，都是寄生阶级，他们是 寄生虫一样的寄生的，
对，好像炒饭一样，
印象不会太好。
没错，
真的，这一直就是这种想法，而且这种都是很负面的一种印象。我想，特别是从大陆过来的人啊，讲解解放前的话，可能对所谓僧侣啊，对这些老百姓还会有一些基本的、
一种这种浪漫的想象，
基本的供应啊也会有。但是后来就因为就批倒批臭，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情。
这个一点都不是新鲜事了，保罗当年就是这样嘛，所以他就说他不用这样的权柄，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其实他有权柄要求教会供应他的，向来把传道的人抹黑，这个是世界之王的看法，这个是世界之王在蒙蔽他底下子民的手段。
对呀、啊，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是世界的看法，对吧？
如果保罗从开头他就接受这些信徒的奉献，让信徒来养他，自己不做工，在人家的眼中他就跟那个偶像庙的祭司是没有两样的。
对、
啊、他所传的福音就蒙蔽了，他所传的福音就不完全了，对不对？
所以当时不是教会改革啊，或者什么，包括教会改革，他一般包括
中国政府
寺庙什么都一起改革，其中很大一条就是自食其力。你们必须自己去种田啊，自己去做工啊，或者什么、是吧？为什么要靠老百姓来养你？
对，可是这里特别特别去讲，你在军中当兵，你在场上比武，这就是你的事情，你不能够再将事物缠身，这样招你当兵的他就不喜悦了。他并不是说你这样做工比较有效率啊，你这个啊那个啊，其实那些原因也都在，但是他第一个提出来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
嗯嗯，
为什么？这是一个规矩，从旧约到新约，服侍神的立位人无份无业，这个叫规矩。
所以这就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到底把位置摆在哪里，是从世人眼光来为讨他们喜悦，还是说为了讨神的喜悦？
没错啊，你要做工，最怕的就是说
取悦于世人，
挂在世界与教会之间的两边都摸一点，两边都抓不住，这是最可怜的事情，却成了我们今天最羡慕的一种途径。但你得立定了心意去走，一旦教会比较有了规模了，一旦教会比较上了轨道了、啊，那你尤其是需要注意这种事情。你不要说别的，你实在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跟精力去来好好的服侍主。
嗯，对。
保罗在信徒中间传福音的时候是这样，到后来他在以弗所，在亚细亚这一带给教会的长老做榜样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他是支帐篷的。因为那些长老并不是不代职的，那些长老也很多人是外邦人信主之后有追求有长进得救的。
嗯，
那些长老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些完全不懂教会规矩的外邦人，对不对？
对。
所以这些长老在服侍主要怎么得榜样呢？又是从保罗身上拿。就在这样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保罗是支帐篷的，所以他才说呢，我比你们众人都劳苦，亲手做工养活我周围的人，为的是给你们做榜样。
嗯，
那今天我们动不动就说呢，啊，保罗也可以代职，对不对？代职是可以侍奉，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话，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话，非常骄傲的话。彼得他们都做不来，你做得来，你真有本事。保罗特别写信给提摩太，叫他不要将事物缠身。那这个时候外邦教会的根基已经在那里了，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你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大家全部都是代职的，庄稼就会开始生病了。
嗯，
因为你没有按神所立的规矩行啊。今天在国内的教会有许多都是姐妹出来传道，有好多个原因，其中之一的原因包括在农村里面，很可能就是因为弟兄是个干活的，劳力活的，你少一个人就是少一个人。那姐妹呢？
啊、她的家庭的 bread maker， 那她这样，
就是啊，
挣钱养家。
嗯，所以现在既然很多的驴驹都解不开，都拴在那儿，那主耶稣的进城是个麻烦。所以我说你要把这个解开啊，是最难的事情。
嗯，这样讲当然很有道理。
那现在这个解开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的教会下一个阶段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你这样做久了之后，不单工人个个都有事物缠身，而且在信徒里边他们已经开始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不去为这个服侍主的人啊，不在这方面跟他们同工，不在这方面担心他们。
这话怎么讲？
普遍的，在信徒的心里面，他觉得出去外面做工呢，他是受苦是命定的，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跟我没关系。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个风气，这个风气就是说呢，我们不为传道人的生活奉献，没这个规矩。再加上以前我们也讲过，在中国的教会啊，如果你是三字的教会啊，那上头确实应该是有点薪水的，就像我们那个弟兄问我的问题一样。如果你是家庭聚会，家庭聚会呢又有这种叠床架屋的结构，要很多点聚成一片啊，这个奉献往上交啊，然后再往下派啊，因此信徒呢就好像没有直接的责任，这种其实是天主教的做法。
给我们的感觉也是觉得上面拨款下来的。
这个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副作用，当地的教会它就不会健全，而弟兄姐妹就更不愿意出来当做一个所谓全职的小驴驹。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因为服侍主这个就是他基本的规矩，没有什么全职代职，本来你就不应该有事物缠身，这四个字往那一摆啊，你真的是跳不过去，你怎么绕绕不过去了。
对，
我不管你带多少职，他是不是事物缠身，保罗支帐篷啊，嘿嘿，时间完全在他手上，你认为他所带的职跟你带的职一样吗？那你真是太骄傲了。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你去上哪一个班，你可以说我今天嘿嘿要放假就放假，因为要被抓去坐监牢坐两个礼拜，是不是？人家要打我，我要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所以老板对不起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保罗虽然带着他的我们所说的职业，可是他有没有让这件事情妨碍他服侍？他可以带着跑啊，他到哪儿了从头开始没关系啊。
实际上就跟蒙哥刚才讲的，他这个职业本身就是给外邦人做榜样。
对，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一行？因为他有极大的自由度，饿就饿死吧。你看保罗自己讲被鞭打受监禁，你就晓得了，他这个固然是努力努力的去支帐篷啊，可是那能支一个帐篷出来，能卖一个帐篷出去呢，完全就是主的恩典了。
那保罗在顺服主之前是做什么的？
他本来在压迫门徒的，他本来是从祭司长
那边。他的职业是什么？
他的职业啊，因为他是照着最严谨的法利赛人门下受教的。所以他可能也就是在跟着祭司长文士他们在一起的，跟法利赛人在一起。那些人
上层人物大概是。
对，就是宗教阶级的。犹太人宗教界的一个激进分子，就是这样。
对。
大家都看好的。所以他那个之前他可能真是不代职的。
那蒙哥刚才是提到两个问题的，一个就是小驴子本身要不要解开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刚才教会里啊，大家有没有对这个传道人进行一些奉献的这个传统或者习惯，这个或者就这个。
所以你看嘛，对吧，当时这个小驴子要解开啊，不是小驴子自己去解，自己解不开的，是谁去解呢？门徒去帮他解开，认识主的人领了主的吩咐去帮这个小驴子把它解开来。那今天这些事情我们通通不敢碰，我们认为说服侍主的人啊，他要是全职的话啊，就不要说服侍主了，对不对？你要是想要往传道这条路上走啊，我们大家就说哦，这是主特别特别的一个呼召，哦，我们没有资格去碰。那你自己去祷告，主跟你讲话，那你就去吧，你就凭信心去吧，好像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不敢去解，更不敢去签了。
但是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往往就做了先聘请牧师，这不是很好吗？
聘请牧师这没什么好，这根本是圣经里找不到规矩、没有榜样的事情的，更不要说它潜在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你实在应该从教会里边兴起工人，牵出小驴子来啊，稍微年长、认识主、看见需要的这些已经成为门徒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你要有见识啊，你要看见这种啊。年轻的小驴子啊，就去帮他解，你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了。
去鼓励他，就给他服侍的机会啊！你不解开，你就牵不过来；你不牵来，小驴驹再愿意呀、啊，主耶稣骑不上去。这一部分的事情是主给门徒做的。你看，真真正正进耶路撒冷第一个服侍，门徒在这里发生最大的效用，其实是什么？去解那个小驴驹。
对，
主耶稣为什么不自己去解呢？为什么不自己去签呢？
嗯，
不错啊，主耶稣钉十字架不见得需要门徒在旁边，他不见得需要带门徒进耶路撒冷，但是在这里你看见了没有？为什么主要门徒跟着他？捡了个小驴子啊，把他牵到我这里来，因为主要用他。好了，哎，我们今天讲这个是很不中听的题目啊，那就是蒙哥借题发挥的题目。好吧，
嗯，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听众朋友不要忘记，这个星期六的福音晚会是一个音乐布道会，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星期六晚上7点钟，我们没有晚餐，但是有些很特别的诗歌见证和信息，盼望您尤其能够带着您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来一同参加。我们也有一些光碟要送给您，不知道怎么来或者需要接送，请您打电话281-561-9747留言，我们的同工一定会尽快和您联络的。好了，我们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再见。我要向山，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